这个周末很多人出去旅游，师母他去印第安纳参加一个福音营，在那边释放信息，所以我这几天也会想念他。可是我晓得上帝与我们同在，带给我们的安慰，可是更是超过人间任何人，包括太太能给的。我想师母听到我的 tape 也会同意，因为我们替他祷告，他在那边，跟许多慕道朋友一起过这个国殇节，也是很有意义。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六章一到二节，以弗所书六章五到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先来念这个经文，好吗？同声好了。很短，只有七八节。来，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是益处，是信的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好，这是提摩太前书六章，然后在以弗所书六章也有五节是跟这个经文是相对的，都是保罗写的。好，我们一起念。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好像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好像讨人，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依礼，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你们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早晨，也是国殇节的周末，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时候，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在我们心中掌王权、居首位，打开我们的心，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灵，能够接受你给我们天上来的粮食。因为你说人活着不单靠食物，乃是靠从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帮助我们存领受的心，得到生命的粮食，能够奔走前面的路，能够在地上扮演一个合适的角色。愿圣灵自己亲自同在，祝福讲的听的，同蒙一个圣灵引领。人的缺陷不足的地方，愿主你自己的灵来亲自满足。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好，这个周末是国殇节，对中国人来讲好像不太注意啊。我们觉得国殇就是放假嘛。让我花一点时间在这里对这个国殇节为国家摆上性命的人表示致敬，因为他们的牺牲，我们今天可以坐这里享受这么多的平安啊！虽然我们跟他们都不认得，甚至不是同一个种族。最近有少数华人也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前线为国家摆上生命，我们通常不太对他们注意。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记得这个中日战争，或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期的时候，美国跟日本终于因为珍珠港事件正式宣战。当时日本的这海军元帅你们都晓得，叫山本五十六。这个人很有意思，他不晓得是不是来过美国还是怎么样，他当时是反对跟美国宣战的。因为这个天皇就问他说，而且那个东条英机是首相，东条是要打仗的，可山本他是海军 上将、海军元帅，他是反对打仗，而且他反对跟美国打仗。当他们那时候好像没有人反对跟中国打仗，是他反对跟美国打仗。他们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假如我们先突袭珍珠港，把美国的海军空军实力给他消灭，这太平洋这么大，他有陆军他过不来啊，那我们就安全了，这是战略的很高的思想原则。可是山本五十六看到是远超过战略的原则，他看见一个属灵，甚至是属灵的原则。他说美国这个国家，你看他平常是一个很靡靡之音啊，大家是喜欢欢乐啊，好像没有一个刚阳之气的国家。但是说你不晓得，一旦你把这个狮子把它弄醒的时候，它里面的爱国那个奉献的牺牲的情操出来的话，那个洪水你挡不住的。这是我今天要从这里开始纪念这些在战场上牺牲生命的人。我想跟世界各国比，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些人是为崇高的理想，而不是为眼前的利益、金钱、地位而奉献生命的。在中国有，我们中国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我们读林觉民的诀别诀其别其书，就是他为了投入这个抗这个革命，跟他太太写了一封诀别书。哎，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读了好感动，那时候虽然我没有太太，但是我可以体会那个情操是远超过眼前的利益，他做那个事没有眼前利益的。那我就想到中国共产党开头的几位先烈，他们到法国勤俭公学，他们去的几位像周恩来，他们都是富家子弟出来的，而且在当时社会上已经是高层社会，他为了一个更高的理想，他放弃这些到法国去做最穷的学生生活，重新适应共产主义。可是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这样，但是人数很少，原谅我说。但是在美国的话，我读到许许多多这些参加投入二次大战、投入越战、今天投入许多战争的，有当时是被征兵征来的，但是后来很多是自愿去的。即使是征兵征来的，很多人是二次大战当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美国的舰队三分之一都毁灭的时候，那时候很多人是自愿要去，没有被征召也要去当兵的。那个人数是几百万的人，而且在后方几千万的妇女投入工厂的生产线，做最得到最低微的工资，就是为了那个情绪，那个爱的情操，那是远超过蝇头小利，这是很多人都不能了解的。很多人以为美国今天是靠大公司的实力把美国经济撑起来，其实不是，是千千万万大多数的美国人默默无闻的奉献给这个社会，把这社会造成今天的强盛跟富足。同样的，这些大多数人一旦他失去这个理想的时候，这美国社会很快会倒下来。我今天要对这个美国一个空军的少校叫 John Carroll， 这个打错了，应该是 LL Carroll C-A-R-R-O-L-L， 对他来致敬。这位是很优秀的一位美国空军官校的毕业生，然后他毕业以后就飞这个重轰炸机，住在关岛，当越战发生的时候，他就是负责这个开这个重轰炸机。可是等到1972年的时候，当这个越南的军队进入辽国的时候，他们用辽国做这个，因为辽国是一个中立国家，用辽国做补给路线的时候，美国没有办法，因为辽国不能去，他就有征召志愿军飞小飞机，飞那个两个一个英锦的小飞机去做侦察。这个人就是愿意，那时候他已经有太太有两个孩子，但是他那个爱国的 爱的情操让他做出远超过应该的做的，他不需要自愿，他去了，去了头在这个低空侦察的时候就被炮火打死了。打死以后，因为当时是辽国，所以当时没办法去救他。等到战争停了以后，美国人就是大量去找在战场上失踪的，叫 MIA Missing in Action， 去找这些人。你猜找了多久？找了38年。因为我小了38年，因为我们的老大就是1972年生的，38年，去年今年年初才在辽国的地方找到他的牙齿。38年没有对他失望，把他的遗骨找回来。对中国人来看，这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浪费钱浪费时间找一个死人的骨头有什么意义？对我们很开的个人，这种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但是这个中间显明对人性的尊重，一个人即使是死了，也要对他怎么死找到一个原因，花多少钱多少力气，就是为了把他找回来。当他把他找回来的时候，他的母亲90岁，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他太太也过世，太太15年前因为伤心过度就过世，他的女儿跟儿子跟他母亲去把他的棺木接回来，他们说感谢赞美主，我们为我父亲的女儿说的一生感到骄傲。我看到那时候眼泪在我眼眶里打滚，他们没有怨恨没有抱怨，他们也感谢美国政府花38年把他找回来。我每次去国殇节的时候，有一次王伟跟我一起去看这个一个越南的 memorial 的纪念碑，那个是真的纪念碑，在华盛顿地区太重了拿不回来了，他有一个小的模型带回来。你们有没有人去看过那个越战的 memorial 纪念碑？看有什么好看？大不大？一点都不大。有什么好看？是不是很奇怪？也不奇怪，黑黑的有什么好看？看什么？看63000还是我数目不记得，735个，我这个数目是绝对是不是正确的，就是看这些人的名字，他一个一个把名字念出来，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创造，有神的灵在里面，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这是传福音的动力。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了让，只是让人数增加，是好看而已。因为我们看重每一个生命，晓得每一个生命都是宝贵的。若是每一个生命不认识主的话，在世白活，将来永远沉沦。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来纪念 John Carroll， 因为他自己对生命爱让他做出超过应该的。我常常说爱或者恩典让我们使应该变成什么？变成愿意。当我们有恩典的时候，我不是说我应该爱我太太，我是怎么样？我真的是从心里愿意爱她。这两天顾颖不在，我最大的就是我想念她，想念他跟我讲话，想念他做饭给我吃，我想念他很多很多很多讲不出来。但是那不是爱，想念不是爱，想念是需要，爱是我从心里为他祷告，求主让他在他的服事上能够得上帝的恩宠，让很多人得到益处。当我的祷告从想念变成祝福他的时候，我心里满了喜乐。我一个人在那空房子有什么好喜乐的？但是当我想念变成祝福的时候，我心里满了喜乐，因为神的同在远超过人的同在，让我们从愿意 让我们从应该变成愿意。我现在这两天刚好有一个机会来多练习做饭，好让他回来我可以再做一个我以前不会做的给他吃，因为他在我旁边常常这个事情就常常一直拖一直拖，因为每次到做饭的时候我们两个说啊今天要晚上要吃什么的时候，他总想出来我想不出来，那就变他做，那我要做一个要想好久，但是他不在的时候刚好是一个机会。好，我们今天来看看工作观，这是 John Carroll 的图片啊。美国有今天不是因为 John Carroll 一个人，是神几千几百万像 John Carroll 这样的人，请记得今天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我们成为蒙主恩典的人，让每一个人都活在他的恩典里，让我们成为一个从愿意到，再说一遍，从应该到愿意的人。每个人都有这样伟大的使命，愿我们彼此勉励，仔细思想每个人神在我们身上最大的使命，不是赚很多钱，也不是成大名，是让我们从应该变成愿意，高高兴兴的活在神的旨意里。好，我们来看今天工作，工作对很多人是非常重要，我们一辈子男士们三分之一以上，以前是三分之一，金融风暴来以前，在底特律人一天上班大概有六个钟头已经很不错了，其他两个钟头就是休息休息，这是人家告诉我的。所以人家以前跟我讲 General Motors 是 Generous Motors， 很 Generous， 可今天真是 General Motors， 而且今天扎扎实实很多人上班要上八个钟头甚至还不止，即使是这样，所以很多男士一辈子三分之一的时间是花在工作上，很多女士今天也是这样，很多女士即使不花在工作上也花在家庭上，接受孩子，安排时间，煮饭，到处跑，花很多很多时间。难道我们的信仰对这一大三分之一时间是空白吗？难道这三分之一时间就像旧约的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为法老王服务吗？我们常常说我们的老板就像法老，叫我们做很多工作不给我们 resources， 就像法老叫以色列人做砖不给他草一样，难道我们这三分之一时间就是应付法老吗？我觉得不是，因为我们的观念，我觉得观念不出在法老，观念出在以色列人。因为当以色列人离开法老到旷野的时候，他们除了无聊就是无聊，因为他们对工作没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因为他们不晓得上帝把我放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他的旨意，但旨意怎么来的？从神的话来。所以我们让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来看，我看四项，第一个工作的来源，第二我们看工作的意义，第三我们看工作应有的态度，最后我们看工作的目的和今天我们现实的困难。我再说，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分享四个，一个是工作的来源，第二是工作的意义，第三是工作应有的态度，第四工作的目的和现实，在你们的那个夹页里面都有。我们通常常常没有这个观念，我们以为工作的来源就是老板喜欢我，所以我们拼命要讨老板的喜欢，我们的工作来源就是因为我聪明，所以找老板看中我。我想在座都很聪明，因为否则你来美国来不了，你要过五关斩六将才能来美国，都很聪明。但是有多少人今天你觉得你的聪明得到应得的报偿，三十岁到四十岁还觉得，因为常常每年都有隔两年升一级薪水加，你过四十岁你即使加一点点薪水你的职位到头了，你不可能做得再好把你升上去，因为在北美洲的华人中间做到General Manager 或者是 VP 的大概1%都不到，那90%难道都不聪明吗？不是。各位有没有了解我们那个想法， 所以我们今天教儿女的时候，拼命让他聪明，拼命让他学各式各样才能，以为将来我真不了 general manager， 他可以升到，你把他害死了。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金字塔，所有的机关里能够走到头的1-2%都不到，那大部分都是白人。你顶好接受这个现实，但到今天还不能接受现实，你今天40岁，你还有20年的苦劳要做，你每天折磨自己，你每天折磨自己。你回中国看到你当年的同学现在已经做一个公司的 CEO， 这个礼拜五晚上三个从大连来的中国人，他大连一家公司机器公司，三个20几岁的学生来参加我们沉浸传记，不是昨天，是上礼拜。我说
你怎么来的？
他说我们的老总是以前欧优的学生，跟赵汉是同一起的。我还没听懂，后来一问，他说我们的公司的 CEO 就是欧优以前的毕业生，10年回中国，现在 CEO， 他们公司30000人。所以他因为跟他的教授写了一个电子邮件，请这个教授他们出钱把这3个人送到这里来受特别训练。假如你回去，你不知道你的同学已经变成 CEO， 你会羡慕的要死。我觉得假如你羡慕的要死，你就落入另外一个陷阱，这个永远是一个陷阱。因为他，你就会觉得，哎呀，我就是当年该回去。那你现在回去好，你现在回去是看10年以后10000个人回去，还只有一个人变成 CEO， 那其他9999个人都在懊悔，哎呀，我永远懊悔自己做错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是错误的，我们以为工作是老板给的，不是，工作是神给的。圣经里最好的例子就是但以理，但以理年纪轻轻就被尼布甲尼撒那个最残忍的王看中，但是尼布甲尼撒条件很苛刻，要他们拜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但以理的3个朋友不肯怎么样，就死啊。他们是死里逃生，不是死里逃生，他是死里重生，他们不要逃的。那3个人跟尼布甲尼撒说，你把我丢到火窑里我也不拜你。结果有没有丢？有，丢了怎么样？这3个人没死，很多别的人就死了，但是这3个没死的人，他们是不是很庆幸？他没有，他死也罢。他们死了以后没，他们其实已经死了，因为他觉得就是死嘛。但是神级的没有死，以后变成高官，那个时候高官的时候，尼布甲尼撒就开始怕他们了。所以那个高官是谁给的？是上帝给的。所以当上帝给高官的时候，这些做高官的人他会不会怕那尼布甲？他不会怕他，因为这个官不是他给的。所以等到下一次这个尼布甲尼撒要对付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怕不怕？不怕。他这次不要烧他，因为烧不死，他晓得这些人烧不死，要怎么样？要丢到狮子坑里。今天在这社会上有多少狮子坑在等着你？你任何一个高官，今天在中国台湾投资最大的公司已经，他们我昨天说他有12个人跳楼，他们说已经有13个。有多少人是正面跳楼？还有很多人是跳楼死都不知道的。有多少狮子坑在等着我们？我们不晓得，我们只看见那个没有死的。我们不了解，工作是上帝给的。若是工作上帝给你，的态度不一样。工作没有时候怕不怕？不要害怕。但以理怕不怕？但以理没有害怕。好，我们看工作的真的意义。工作本身不能带来荣耀和价值，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错误。我们常常就是聊天的时候就看，哎呀，你薪水多少，我薪水多少，然后你的职位多少，我的职位多少，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当然有用了。 当然有用了，但是这些东西不带来荣耀和价值，因为这是耶稣说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四十四节说，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来啊。然后我看 这一节后面还有一节，就是说你们啊，有一个他没有扣出来，还有一个地方他说你们彼此求从人来的荣耀，这是在第五章的四十四节啊，就六应该是五，我念第五章四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所以你们就不会接待我。这个是描写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通常有一个印象，所有的荣耀都是从人来的，所以我们华人协会要做会长，我们到任何机关团体里面，我们要印名片。听说我想，这是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他们告诉我，台湾八分之一的人是董事长，八分之一的人是董事长，因为他自己开个公司，他是董事长。为什么呢？因为台湾到饭店吃饭，你说我是某某董座来订位啊，就不一样。你说我是某某科员，他就不理你。因为社会就是接受这个观念嘛，所以台湾的名片是看比名片那个 title 谁长嘛，管他那个虚名真名，只要 title 一多拿出来，哇，一看不得了。那个其实是空的。主耶稣说，真正的荣耀是上帝来的。上帝怎么给荣耀？上帝是不是说你做得好，我给你荣耀，是不是？不是，不是。主耶稣基督三十岁的时候，没有做过，没有替上帝正式传过一天道，有没有？没有。他到约旦河要受施洗约翰洗，施洗约翰说：“你不可以受我洗，因为你是比我大，你是叫弥赛亚，我要受你。”耶稣说：“不必。”他说：“我理当行诸般义。”他去受洗。我觉得那个受洗是受给我们看的。你还记得吗？当主耶稣受洗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天开了，有没有？然后什么降在他身上？圣灵。你想和圣灵降临的时候，就是比皇帝加冕还伟大的荣耀。皇帝加冕的时候把一个冠放上面，然后就很多声音，对不对？你们没有看过想过皇帝加冕啊？很多人会拍掌，会不会？这真的用点想象力，用点想象力。总统就职的时候，实际上所有这些大事都是场面很大，然后怎么样？有乐器，怎么样？当耶稣基督从约旦河起来的时候，圣灵降在他身上啊，那个荣耀是不得了的荣耀。然后有声音说什么？就是我的爱子所写，这是不是荣耀？这叫荣耀。那你说，崔弟兄，你讲这些对我有什么意义？你不晓得，当你受洗那天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当杜宇那天从水里起来的时候，圣灵给他的荣耀，就是当年圣灵给耶稣基督同样的荣耀。耶稣没有做过一件事，神有没有给他荣耀？有。为什么？因为他成为一个人，这个人里面是上帝的生命活在他里面。今天你我一样，我们今天最大的荣耀就是我们虽然是一个人，虽然是我清道夫，我总统也好，饭桶也好，清道夫也好，最大的荣耀是我里面有上帝的生命在我里面，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我的身上，每天早晨起来灵修的时候接受上帝给的荣耀。上帝给荣耀不是看你做的好坏，上帝给荣耀是看你是不是有神的生命，愿意相信接受，就是这么简单。人是看你做的好坏决定你有没有荣耀。 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这个人虽然信主很多年，我不太长进，所以上帝一定不喜欢我。上帝对你的表现可能是不满意的，但是上帝，你一旦来到他面前，你凭他耶稣基督的宝血，凭耶稣基督的身份来到他面前，罗马书八章好像32节说，神把他的儿子都为你舍了，还有什么好处不吝啬不给你呢？会不会因为你昨天骂他两句，他就对你很生气，像人一样非要给他个教训让他？不会的，每次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因为耶稣基督宝血的缘故，看我们为宝贵的。我再让我试试讲一个例子。 Jason， 我希望你能体会做父母的。 Jason 有时候打电话跟我讲，他常常不打电话，打电话他也不回的，偶尔回一下，哎呀 I have to go 就走了。我有时候会不会心里恼火，要看我灵命怎么样啊，会不会恼火？有时候难免嘛。但是他有任何，比如说他暑假在做他计划的时候，他只要讲一句话，我会回家想一个晚上，我把他所有可能情况都把他想好，应该怎么安排最好。可是我每次跟他讲，他都说什么 No thank you。我会不会因为他说这怎么样，我替你想好，你还 no thank you， 我会怎么样？因为爱的缘故，看他是不是宝贵，我越看他越喜欢，不知道为什么。上帝看我们更是这样，弟兄姐妹朋友们，为什么要讲福音？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得荣耀的。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为了得那个，为了升一级啊，哎呀，拼的要死要活。我常常讲，哎呀，这个赌注太大了，因为你那个一个小组有8个人，他最后你只有1/8的机会啊，你这个赌注太大了啊。将来还要升到什么 CEO 哈？我看 General Motors 有35000个员工，我说那个35000分之1机会，哎呀，不必了，不必了。来到上帝面前是100%的机会，只有你愿意。但是这个100%很难，我向你很坦白的说，非常难，因为障碍太多。这些障就是我们障碍，我们把所有的目标都放在我们地上的老板，所有的目标放在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要从他得荣耀。所以你不会来到上帝面前，你就没有得到荣耀。所以第二，做工也不是完全负面的。好，既然你说做工不能带来荣耀，那我就去敷衍好了，反正也没荣耀，不做也没荣耀。不对的，做工可以让我们服侍别人。这是帖撒罗尼迦后书3:6-9说的，让我念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3:6，他说：弟兄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行，不遵守我们所受教训，远离他。你们原知道应该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那规矩什么意思？规矩就是按人间做事的原则，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得罪。就是指这个规矩，就是说保罗可以靠神从天上像乌鸦给他，就像以利亚一样。以利亚在那个基利西的水旁有没有做工？没有，因为旱灾做什么工？上帝叫乌鸦来养活他，叫那个寡妇来养活他。但是在正常情况下，上帝是通过人间的手来养活你我，所以应当做工。做工这是必须的，做工可以带来，做工才让我们觉得自己有用。你不相信好了，你每天在家赞美感谢主，得神的荣耀，然后什么事也不做，饭也不烧，等着太太烧给你吃，最大的损害就是你觉得自己没用，除了会赞美神其他没用。 我们走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把所有的荣耀盼望都放在我们的老板周围的太太朋友儿子女儿身上，希望他们将来得荣耀，这是死路一条，得不到荣耀，因为圣经讲太清楚了，真正荣耀从上帝来，因为人间的荣耀都是不是肯定的，都是暂时的，随环境会改变的，你今天在位他对你好，明天不在位他看你一毛钱不值，这个就是人间的问题。假如我们活到五十岁，像我活到快六十五岁还搞不清楚的话，是我自己的问题。只有从上帝得荣耀，但是没有去亲手做工，你损失一个机会，觉得自己有用。我们在教会里服侍同样的原则，我们在教会里做长老、做执事、做同工、做什么，这个职分不太重要，当然也有它正面的意义，也很严肃的意义。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不是因为做这些服事而得荣耀，我们做服事别人觉得有用，你每天不来服事，你觉得自己没用的。所以我鼓励大家来服事，你真的通过服事才觉得自己有用。所以不要本末倒置。我工作的意义最主要是两点，希望我们能够了解，把荣耀跟有用分开。工作是让我们觉得有用，有用不代表荣耀，荣耀只有荣耀是很久的、持续的，是我们本身有价值，跟我做总统、跟做饭桶没有关系，那个叫荣耀。不晓得你能够。我有机会，我这下一个月一直会讲这个题目，就是工作、金钱和工作、金钱和敬虔，整个月都要讲这个。人间的事情可以带来功用，让我们觉得有用，但是不能给我们荣耀和价值。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以后，我们就拿得起放得下。你今天叫我做总裁，我也可以做；你明天叫我下台做扫地，我也可以做，就像但以理一样。这个是荣耀的人生，只能上不能下，那个是被名利捆绑的人生，那个我们不要的，你给我都不要。我讲两个例子啊，大家都熟悉的，我们的所谓的国父孙中山，他当年是一个医生啊，等到革命成功以后，大家开始要抢总统座了。他第一个说：“你们真的要抢，你们就拿去。”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人是这样做过。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天经地义。国父说：“你拿去就拿去。”他回到他去做实业，帮助民生，拿得起，放得下。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爱迪生，坐着灯泡的爱迪生，很敬虔的。这两位都是基督徒，公开承认基督徒，而且确认信主。爱迪生好像是1900几年的时候，他在 New Jersey 有一个实验室，他试各式各样的导电，就是那个灯泡里的电线。有一次工厂大火，烧得一塌糊涂。他的儿子跟他一起，就跟他说：“爸爸，爸爸，不知道工厂大火。”他说：“你赶快把妈妈找来。”哎，他想这工厂大火怎么把妈妈找来？他说：“哇 ，why？” 他说：“这么好的大火很难看见的，赶快把妈妈找来看。”啊，这样的心胸了不起啊！然后等到火都烧完以后，那人大家都看爱迪生说：“怎么办？我们所有的成就付诸而空，一把火烧光。”蔡爱迪生怎么说？他说：“一把火把我们所有的错误都烧掉，重新再来。”这个叫荣耀。荣耀是在人潦倒的时候才显明出来。你在权位上面也可以显明出来，在权位上显明出荣耀的方法就是不在乎。千万不要本末倒置。所以上帝给我们很多恩典，给我们车子、房子、妻子、工作，但是我们以为这些东西带来荣耀， 我们把羞耻当荣耀，原谅我讲的不客气，因为这些东西不能带来荣耀嘛。上帝给荣耀没有吗？工作应有的态度，他说得很清楚，他说你做仆人的，你要对上司，对你的上司，你要对待他好像对待主一样，所以你不要只是做眼前的服侍。说我今天题目是服侍人如同服侍主，我觉得这帮助我们，我们刚刚讲的一些我们不应该有的观念，我们可以得的荣耀，今天下一个这个题目比较仔细一点。那么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第一，我们应该有个态度，就是说我们服侍我们的老板好像服侍主。什么意思？他意思就是说你把你老板看成就是耶稣，希望神的爱让我们从应该变成什么？又忘记了，大家试试看，愿意。所以上班应该是愿意，假如礼拜一早上上班很不愿意的话，我也不晓得怎么办，因为没有得到主的恩典嘛。当我们得到主恩典的时候，我们不在乎，但是是什么样，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听从上司，这个范围是按照圣经的原则而定。上司叫你做不合圣经的事千万不要做，就跟尼布甲尼撒王叫但以理跟他三朋友做一些他不该做的事情，他绝对不做，不做我把你的职位拿掉。今天是不做你把我们职位，我们就得很紧张。当年是你不做把你生命拿掉，生命拿掉他是不怕。今天我们也应该这样，不该做事情上帝他叫你做，不合理的事要跟老板仔细很尊敬的。常常很多人问我，老板叫我做一些不合理我怎么办？你不要背后去说，我们在教会我们已经练习这个，你对任何人不满意都不能背后说，你要直接跟他讲。马太福音18章15节教我们这样，在公司里这个原则绝对有。我以前在欧游上班，很多时候这个丁校长很多不合理的事情，我觉得我不会去，我就是跟他 make appointment， 当面跟他讲。好几次我 make appointment， 讲了有没有用？80%是没用的，而且没用还有一些负面效果。负面效果也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跟但以理有没有负面效果？有。你 come， 英文说 comes as a package， 因为荣耀不在那里。所以，但是若是在我们同一的组织之内，我们要侍奉他，像侍奉耶稣一样。你对你的先生也是应该这样，你对你的太太也是应该这样。他不是太太，不是你做饭的佣人，先生不是你开车的司机。我们彼此服侍觉得有用，但是我们彼此尊敬，对下属也是要尊敬，不是因为你下属对他呵唤，绝对不是。你看耶稣怎么对待彼得，你就晓得耶稣从来没有对彼得呵唤，只有彼得对耶稣呵唤。有没有彼得有没有对耶稣呵唤？有。耶稣啊，你怎么可以上十字架？这是绝对不能，你搞错了。耶稣说：“撒旦，退我后面去吧。”指责他心中错误的想法。没有时间，工作的目的，我让我回到这个。若是我们对工作的态度，第一，我们对工作的来源有错误，我们以为工作是人间老板给的，而且我们对工作的意义也错误，我们觉得工作可以带来身价，可以带来荣耀。最大的悲剧就是海明威，你们不知道，中国人对海明威不太注意，你上网去查海明威的见证。他生在富有家庭，从小聪明绝顶，很年轻就出名，而且这个任所欲为，因为他有钱有势嘛，风流妻子不要结婚多少次，还有女朋友多不得了，还不说人间最好的娱乐。今天我还想，我们要找娱乐，你学海明威没错，他就走在人家前面，他去西班牙看斗牛。你想斗牛有什么好看？我猜啊，假如你真去看，你会上瘾的，那个刺激远超过 NBA 的打球。 人间很多最刺激是他的潜水做套，他还去到西班牙打内战，西班牙打仗他去打，哎，他觉得他要去试试做那个地下工作人员去打仗，经历那个刺激他都经历过。他最后写的《老人与海》故事是什么？一个老人出去打鱼，一老人一条船，他就看上一条鲨鱼，是他的船的几倍大，他人生的目标就是要跟那个鲨鱼打仗，以小博大，这才叫刺激嘛。所以人间的刺激对他来都喝酒啊、sex 啊、斗牛都不像小鱼博大鱼啊。这个故事里最后把鲨鱼怎么样抓到，哎呀，这是人生最高刺激，把大鱼绑在床旁边带回来，就到海边的时候发现被旁边的小鱼把那个大鱼都吃光了。人生就是这样吧，以为抓到一条大鱼其实是空的。人生还有一个最后的刺激，就是怎么死，所以他这个刺激他绝不放过，所以他制造一个机会让他自己枪从这里打出来，而且照他的时间，照他的想象来死，享受人生最后的刺激。这是死亡的人生，死亡带来最大刺激。今天为什么很多人会自杀？活的时候很辛苦啊，死的时候最后一个刺激，也许还可以拿到一笔瞻仰费， I don't know。 人生本来是空的，若是我们晓得上帝给工作，上帝给荣耀，上帝要我们在工作上变得有用，上帝要我们在工作上显出对人的尊敬，你整个上班态度会不一样。最后，工作是为了见证神在我们身上有新生命，让更多人有机会归主。这个我下一次再花一点时间。提摩太前书二章讲得很清楚，我们上帝的心愿是要万人得救。这个万人，其实上帝不需要，上帝可以做神迹奇事让别人得救，但是我们这些信主人就变得没有用。我们要能跟上帝，在我们这一季所有的团契差不多读使徒行传，你读使徒行传才发现上那些使徒受过这么多的苦，但是他们经历别人信主那个喜乐真是不得了。我下一个会跟你们再有机会分享我去中国的经验，虽然是蛮辛苦的，但是我当然是相对的，相对的比起在这里辛苦，但是比起很多我在中国碰见，哎呀真是讲来都脸会红的。但是在那个过程里经验上帝的大能，让很多人信主，哇，那个喜乐真是很难讲，讲得出来，以后再说。今天我最后要分享这个主的门徒在世界上是少数人，这个是真的。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十四节主说，你跟从我脚走这条路哈，这些路是什么？是小路。那个门是什么？窄门。找到人怎么样？是少。大多数人呢是走那个大路，条条大路。今天我不晓得通哪里啊，条条大路通纽约，条条大路通底特律，条条大路通北京，我不晓得通哪里。我在深圳的时候，他们湖南四川人都条条大路通深圳，都来深圳。那个门是什么？宽的，找到人多，但是那个路是通往灭亡的。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活，估计大概有6亿人里面2亿是基督徒，还是少数，还是少数。你永远不可能有一天一觉醒来，办公厅的老板、同事2/3都变基督徒，永远不，千万不要这样祷告，这不可能发生的。很不是悲观，是圣经这么说的。所以我们今天活的是凭信心而活，我们不是凭选票而活。信心，我下个月会仔细再跟你分享信心。信心不是一个情绪，不是一个自我肯定，都不是。信心是对象是耶稣，下次再分享。所以我们凭信心活的人，我们不会哗众取宠，不会，这是正面，是哗众取宠。 负面就是标新立异，我们不会标新立异，哎，我就表现给你不要，我们不会的，因为我们目标坚定，我们不需要标新立异啊。您刚旺中，我拼命旺西，尤其你的 teenager 的儿子女儿最有意思，你只要旺东，他你知道他一定旺西的，很多啊，不是所有的这样。teenager 常常表现我们人性的最激烈两面，他们很怕在学校里变成少数，对不对？你还没有觉得的话，我可以帮跟你分享一下，我的三个儿子女长大在这个 high school middle school， 他们最怕的一件事就是他们长得跟着西方人不一样，这个他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他没有办法克服。你也不能说他，因为你们我们是活在中国人的社区，他们是活在少数民族的西方人的中间，你不能了解他，你唯一帮助他就是信心，而不是跟他讲道理，讲不通了。他怎么能够克服这个少数？就是从上帝得荣耀，得肯定，这是优先，然后父亲母亲也肯定他，那是第二，但是是凭信心，所以他就不会标新立异。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孩子会标新立异，反正就跟你反嘛，对不对？你们说的我就是这样嘛，反正我跟你不一样，你拿我怎么办？我反正已经不一样了嘛。其实心里是很害怕的。最后讲一下这个英国的宰相温斯顿·丘吉尔的故事。我希望你们可以上网去看看他的故事，我非常感动。若是没有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我们今天听不到丘吉尔的名字。他是25岁就做国会议员，然后就在官场里打滚了40年，做过好多部长，后来又换了很多党派，选了又选不上。他中间每次选不上，他就回家写书，每次选不上就回家写书，写了几本书，最后得诺贝尔奖金，那是意外的，诺贝尔文学奖都是意外的。很多人生的荣耀都不是刻意求来的。他1939年英国的首相张伯伦跑去跟希特勒签一个合约，跟他讲，我们同意让捷克波兰成为你的保护国，你知道不要派兵。哇，希特勒一同意，张伯伦的声望有史以来英国首相最高，和平的制造者。没想到3月不到，德国进军波兰，7天就够了，捷克不用打，坦克到边界，捷克投降。年底就派潜艇到诺威，一登陆，诺威整个投降。张伯伦的声望在英国开始下降。可是呢，他大家还不死心，和平总有一线希望，绝不放弃嘛。只有丘吉尔说，我们走错路。他说，没有勇气的和平带来没有希望的死亡。哇，他们恨死他，工党恨他，保守党也恨他，这是家伙乌鸦嘴，这时候应该讲好消息嘛，应该讲平安平安没事。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这样，我们讲平安平安没事，大家很高兴，其实有事的，那个事在心里。然后1940年4月底德国进军巴黎，几个礼拜巴黎就打，整个法国投降。那时候张伯伦就要下台，然后德国的轰炸机飞到伦敦上面丢炸弹，全世界只剩英国对德国意大利作战，对意大利、德国、日本，他们协心国，他们真正能够还有力量反抗，只有英国，因为美国还没有参战，珍珠港事件还没有发生。那个时候，张伯伦要下台，找他的外相叫做 Halifax， 最受欢迎的。张伯伦去找了外相，说现在工党领袖，保守党领袖就是你了。那个 Halifax 他说，
我们有这个担当。
说今天谁做宰相，王国就往他手上嘛，对不对？整个欧洲都是德国人的，英国那个英伦海峡只有70几英里啊，舰队过来，飞机已经在伦敦了，没有人敢做宰相。找了 Halifax 不肯做，又找另外一个人，那反对党说啊，我们现在组联合政府让反对党，没有人要做，没有人要做。最后说，
丘吉尔，你要不要做？
1940年5月10号，英国乔治国王召见丘吉尔，基本上说没有人要做，你要不要做？他说我谢谢你，他说我这一辈子就等今天。哎呀，我读的时候我真是觉得这家是 crazy 啊！只要今天我们去鸿海上班，或者去 General Motors 上班，General Motors 往上走的时候，等一下，Apple 今天听说 Apple 全世界今天到 Apple 正在往上走，他跑来说某某某，请你来做 CEO， 我们怎么样？哎呀，感谢赞美主，我这一辈子等今天，对不对？今天的 Apple 都要倒了。哎，这个 Apple 倒只不过是公司倒，英国倒的生命都是什么问题啊？他说我这一辈子就等今天，他公开声明，我谢谢国王，我谢谢张伯伦首相推荐我。我说 This guy's crazy， 这叫少数人。我希望我们变成少数人，你希望也没用，我们就是少数人，我们就是少数人。上帝用摩西拯救300万以色列人，上帝用丘吉尔拯救整个欧洲，上帝可以用你拯救你的家庭，拯救你的公司，拯救我不晓得他可以拯救什么，但是我们要愿意啊。为什么圣经里满了那个以小博大的故事，就是让我们晓得真正的能力不从人来的。当大卫跟哥利亚打仗的时候，哪有什么这个拉斯维加斯赌盘是1000对1的，他一定输的。但是我们站在上帝这一边，丘吉尔那篇有名的演讲，他有什么好讲的？他跑到电视上，收音机上，不晓得那时候有没有电视，收音机上跟全国他说，我感谢国王给我这个机会。他感谢国王给他机会，大家想这个谁都不要的事情，给他感谢的。他说我给你保证，英国不会被打败。哎呀，觉得这太厉害了。他说德国今天要渡这个海峡，我们在海上跟他作战，只要他万一过来的话，我在海边跟他作战，他真的过英伦的话，我在铁路公路上跟他作战，我在田里跟他作战，我在乡村跟他作战，到城里来我在城里跟他作战，我在街上跟他作战，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们绝不投降，我给你保证，英国绝不被占领。我说好大口气啊，因为对上帝有信心。他1945年战役打完，英国人就把他赶下台，把他赶下台啊，叫我们啊，应该啊，这些英国人忘恩负义什么的，没有，下台就下台，因为他一辈子就是为这5年活的。我们这一辈子为什么活？千万不要为 CEO 什么 O 这个 O 那个 O 活，上帝可以给，上帝也可以拿去，不在你手里。为每一天上帝给你的机会活出他的荣耀，他已经把荣耀先给了我们，我们要凭着信心活出他的荣耀，那个叫有用的人生。我们做个祷告结束。天父，求你再次恩待我们，让我们不论是在哪里，什么工作场合，什么职位，在家里或者是在田里 在工厂里，在学校里，说我们是你的大使 Ambassador for Christ， 你把我们派到那个场所，为了让我们觉得能够活出你的荣耀，让我们能够变成有用的人。主，其他的主啊，我愿意照你的意思旨意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